我们今天继续读以弗所书。今天我们要开始读第五章。我们今天我们开始读诵第四章的第四章三十一节开始，要读到第五章的一节到二节，从第四章最后两节到第五章第一节到二节。
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、祭物献于神。
原文的圣经，希腊文原文的圣经是不分章节的，所以第四章和第五章中间没有间隔，所以第四章的最后一节和第五章的第一节是接在一起的。那么刚刚我们读的三十一节，这是上次我们已经交通了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他从你们中间除掉。我们上次讲了，这一些都是救人的东西，都是救人。因为我们在交通以弗所书，我们和弟兄姊妹上次已经说过，从第四章二十节开始到第六章的第九节都是讲到基督徒的行为。那也就是第四章第二十二节就说了，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在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旧的。二十三节又要将你们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信了主耶稣，你得救了，你就要脱去你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你就要穿上新人。什么叫做旧人呢？旧人就是犯了罪的亚当，他是旧人。好，我想我们在这里啊，可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先读创世纪。第一章，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，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。
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
啊，这里是说到二十六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。这里用的我们，因为神是三一神，有父子圣灵，所以说照我们的形象。然后二十七节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。 就是三一神里面只有一位有形象，那就是主耶稣，所以照他就是单数了。亚当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，但是我们再读读以弗所书第四章24节，
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，有真理的仁爱、仁义和圣洁。
好，你看这个新人也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啊，原文没有形象这几个字，就是照着神照的。然后创世纪第一章也是照着神照的，那么以弗所书第四章就叫做新人了。创世纪第一章这是第一个人，但是没有说他是新人。啊，所以这里我们一定要把这两件圣经要把它分别清楚。创世纪第一章神照自己的形象照的那个人，和以弗所书第四章照着神的形象照的这个新人，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。创世纪第一章照的这个人，他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，但是请你注意有一点，他是没有神的生命。亚当是没有神的生命，所以在伊甸园里面就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，神就告诉他要吃生命树的果子。伊甸园里面只有一棵树的果子不能吃，就是分别善恶知识树，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但是生命树的果子那里有个生命树，生命树是代表神的生命。亚当被造以后他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，我们怎么知道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呢？好了，那就请你读创世纪的第三章。22节读到24节。
耶和华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们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，耕种他所自出的土，于是把他赶出去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白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
好了，现在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他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，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那个蛇来引诱他的时候，他就不会受引诱。所以现在他没有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，现在他已经犯罪了，就不能让他再吃这个树的果子，所以要用基路白来把守这条到生命树的道路，保护这两个这个生命树。啊，这一个就是亚当没有神的生命，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。啊，这个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虽然他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。如果他已经吃了，他就不会受神那条蛇的引诱，因为他没有吃，所以受神的引诱，受了蛇的引诱，他犯罪以后就不能够再吃生命树的果子。这个就是亚当，第一个人亚当和以弗所书第四章的 新人是两个不同的。那么这个新人，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新人，这个新人他是有神的生命，那就是基督徒。我们一信就有神的永生进来了，我们一信就有圣灵住进来了。所以今天的新人里面就有神的生命了，啊，我们就有神的生命。我们上次也说过，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我们就和神的性情有份了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里面和亚当不同了，亚当是没有神的生命，没有神的性情。今天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有了神的性情，所以就叫做新人。亚当犯罪以后，那个叫做旧人。我们是亚当的后裔，我们都是旧人原来，但是我们一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就是新人。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，第二十四节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原文是说，在真理的里面，在神的义里面，在神的圣洁里面，就是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现在有了神的生命了，就有神的性情了，我们里面就有真理，有公义，有圣洁，就有神的性情了。当一个基督徒你要说谎话了，你里面就不平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里面有神的性情了。因此今天我们读的第四章三十一节，那里说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这些都是旧人的东西。亚当犯罪以后这些都有了，我们是新人就不应该有这些东西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要穿上新人。那么今天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三十二节，必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这个以恩慈相待，我们在讲义上就是给弟兄姊妹写了，那就是与人友善。恩慈相待就是我们与人是要友善的。然后存怜悯的心，怜悯的心在原文就是好的心，好心肠。如果用中文话来讲，你的心肠对人很好。彼此饶恕，这个彼此饶恕原文就是说你自愿的啊，自愿。这个字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，我们可以请大家读一读路加福音第七章。我们要从三十六节开始读，要读到五十节。
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，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。 那城里有一个女人，是个罪人，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就拿着神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，挨着他的脚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，心里说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。西门说，夫子，请说。耶稣说，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，一个欠50两银子，一个欠5两银子，因为他们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。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？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。耶稣说，你断得不错。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，便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。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她的爱多，但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。于是对那女人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同席的人心里说，这是什么人，竟赦免人的罪呢？耶稣对那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。
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罪人，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，是在他们城里面都知道很有名的一个罪人。他到主耶稣的面前流眼泪，那就是说向主耶稣表明，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我是不配的人，然后把那个玉瓶的香膏倒在主耶稣的身上。主耶稣就说了，41节，耶稣说，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，一个欠50两银子，一个欠5两银子，因为他们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。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？西门回答说，我想的是那多得恩免的人。这个恩免这个字，就是我们以弗所书4章23节说彼此饶恕啊，就是饶恕这两个字，原文是恩免，那就是神开恩免了你的罪，赦免了你的罪。所以主耶稣说，爱多赦免就多，许多的罪，47节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。就是你对你的爱多，对人的爱多，对神的爱多，许多的罪你都赦免了。少的赦免就少，这里就跟爱有关系。所以今天我们说彼此饶恕，原文就是说恩免，那是跟爱有关系。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一个基督徒除了我们，或者我们再把以弗所书4章我们打开，第4章第2节开始， 就是要凡事谦卑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就是在爱的里面要宽容。第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，和平原文是和睦，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是要有谦卑温柔忍耐，还要有爱，还要有和睦啊！这是每一个基督徒，这是我们的新人都应该有的。那么在第四章的二十四节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个新人还是在真理、有义和圣洁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，这都是新人。那么这里就说到有爱的问题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在读第五章的第一节，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。蒙慈爱的儿女就是有爱的儿女，所以我们如果效法神，原文这个效法神就是以神来做榜样，就是效法他。我们效法神，那一定是有爱，不只有圣洁，不只有义，不只有真理，不只有谦卑温柔忍耐，还得有爱啊。所以第五章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。那个蒙慈爱就是有爱的儿女，每个基督徒里面都有神的性情，都有爱。我们知道约翰一书告诉我们，神就是爱。因此新人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有爱。那么我们效法神，那就是说神是以神来做榜样，这原文就是是做榜样。好，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十三章。十三节读到十五节，十三节读到十五节，
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。我本来是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
好，这里是做榜样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我们说的效法神，原文就是做榜样。神是做我们的榜样，我们就要照着神所做的我们去做。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那个洗脚的属灵的意义，因为脚是和地接触的，在地上走路的，地是不洁净的，地是受过咒诅的，所以我们的脚很容易沾染地上的污秽啊，因此人都要穿上鞋保护我们的脚。洗脚就是要把脚上沾染的污秽把它洗掉，所以彼此洗脚。现在也我们温哥华有一个教会，现在就是端一盆水在那里，进来一个人就给你洗啊，就洗脚，这是坐在外面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洗脚属灵的意义就是把那个沾染的污秽要把它洗掉，而不是拿一盆水洗。 你拿一盆水洗，有的时候这是做榜样，主耶稣给门徒洗脚，我们也来大家洗脚。你外面可以把那个脚洗了，你里面的污秽不一定就洗掉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这个洗脚是指的里面的污秽，就是我们沾染的世界的污秽。世界有许多的污秽让我们沾染，贪心、嫉妒、诡诈、骄傲，这些都是污秽。啊，还有我们今天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，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都到这你们中间除掉。洗脚就是把它洗掉啊，那不是拿一盆水给你洗了，拿一盆水洗你里面这个洗不掉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因此第五章就说我们该效法神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给你们做榜样，效法你们要照着我所做的去做，那就是我们要把新人活出来，要穿上新人。那我们才是一蒙慈爱的儿女，慈爱原本没有慈字，就是爱，这是神的爱。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来和着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彼得后书先读第一章，第四节，
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
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与神的性情已经有份了，所以我们就以神做我们的榜样，我们要效法神。保罗他自己说，他就是效法神的。好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。第一节，
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
保罗说，你们该效法我，向我效法什么？基督。那就是以基督为榜样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不是以人来为榜样，绝对不是以传道人来做榜样，不是的，我们乃是以基督做榜样。保罗说以他来做榜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以基督做榜样，所以我们的眼睛是看基督，我们不看人，人都是不完全的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高举任何一个人，不能高举啊。因此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 这一节圣经是说要在爱的里面行事，要在爱心的里面做事情。在爱的里面做事情，下面就说了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。主耶稣就是榜样，他的爱的榜样就舍掉他自己。基督爱我们，舍掉自己。因此今天一个基督徒，你要以基督为榜样，那你就要做一个舍己的人，那就是舍己的人，然后你才能够有爱。如果你不是一个舍己的人，不以基督做榜样，你就没有爱。所以我们看一个人有没有爱，就是看他有没有舍己。一个人舍己，那就是把自己做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。那今天一个基督徒，你是不是一个舍己的人？你是不是一个爱的人？就是你有没有把你自己当作供物和祭物来献给神？那我们怎么样把我自己作为一个祭物和供物献给神呢？啊，那就请你读罗马书十二章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。
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忠的旨意。
好，那这里就是说到主耶稣是把他自己作为供物和祭物献给神，他是我们的榜样。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，我们就要以基督以神做我们的榜样。那么基督把自己献上，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要把自己献上。那么罗马书十二章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怎么献法？那你自己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，就是主耶稣，我要脱去我的旧人，穿上我的新人，我要以你为我的榜样。你是作为供物和祭物献给神了，今天我也要把我自己作为一个祭物献给神。这是你自己要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觉得说，一个基督徒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是非常的难，因为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心出来由不得我，好不好？我想做好做是做不好，我想不骄傲那我就骄傲了，我想不贪心我就贪心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弟兄姊妹，第一步就是你自己认为自己不行的时候，先把你自己献上，你就直接向主耶稣祷告，就是主耶稣， 我要把自己作为一个活祭献给你。如果你没有这一次献上，弟兄姊妹，下面就没有了，新人的生活就没有了。所以你必须把自己先献上，这是保罗说的。然后第二节，你才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说，我怎么不知道神的旨意？我祷告了，神都好像不对我说话，我都不清楚。旧约以色列人不清楚，是可以去问那个先知。新约一个基督徒不清楚，那要怪你自己。没有先知可以问的，我们先千万不要说，现在有的人说他是先知啊，那就绝对不要相信。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职务的先知，那就是你自己在主的面前。一个愿意把自己献上的人，他一定能够知道神的旨意，他一定能够知道，而且从他的身上有神的爱活出来了。他献上了，他就有谦卑、温柔、忍耐，那是新人的啊，又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一定有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就是说，把自己作为活祭献给神，这是效法基督，因为主耶稣是把自己献上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，32节，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有爱的人才有饶恕，没有爱的人没有饶恕。因为这里我们说到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这里刚刚我们说了，就是你自己甘心的，就是有爱。我们常常能够爱我们自己家里的人，做父母的爱自己的儿女，这个爱是有的。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把你自己献上作为一个祭物，不只爱你的儿女，你还能够彼此相爱，让神的爱从我们身上活出来。好，我们再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来读约翰一书第四章。我们从第7节开始读啊，我们要多读一点。我们读到21节，7节到21节。
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。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，神就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神里面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如去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即使完全，就把恐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。
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，爱是从神来的。所以第七节就讲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第十节，不是我们爱神，那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在我们里面一定是有神的爱，因为神就是爱。那么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把新人活出来，那么就是新人是叫做神的形象造的，那么和亚当的旧人是不同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再把亚当拿来做我们的榜样。所以最近还有弟兄来问我，他们教会的传道人是拿创世纪的第一章来说到亚当是神的榜样，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。他就问我还有没有别的圣经是说到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那么我就告诉他，那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讲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我们已经有了神的生命了，那和亚当完全不同了。今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，他们虽然有摩西的律法，他们虽然有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但是他们没有接受主耶稣，没有接受主耶稣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今天走的路还是旧约的路，还是旧约的路。那么今天美国总统 Trump 他支持以色列人，那个路还不是新约圣经里面的路。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聚会，也有弟兄问起来，他说我们要不要为以色列人祷告，可以为以色列人祷告。那么祷告什么呢？为以色列人怎么祷告法呢？是不是祷告他的首都迁到耶路撒冷，好不好？那么是为 这些事情祷告吗？好，所以昨天我们就跟弟兄姊妹读了一点圣经，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为以色列人祷告。那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来读罗马书，罗马书第十章，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
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，因为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，就不服神的意了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凡信他的都得到义。
好，那么你看，这是保罗也为以色列人祷告，他的祷告是什么？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怎么样得救。”我去过以色列，以色列人很少数的人是接受了耶稣做救主。现在在主耶稣在使徒行传那个时代，以色列人中间信主耶稣的人很多啊，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是有多少万，但是现在以色列人中间真正信耶稣的人是很少很少的，大多数的人都不相信耶稣，都是守摩西律法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他为以色列人祷告是什么？是要以色列人怎么样得救。以色列人没有得救，里面就没有神的生命，也没有圣灵住在里面，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摩西律法来做。那就和我们今天的新人就不同了，好不好？要以色列人得救，就是要以色列人都要成为新人啊！因此我们今天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和以色列人那是不同的啊。最后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就是我们有了爱，圣经里也告诉我们爱能够遮盖许多的罪。请你来读彼得前书第四章，第七节到第八节。
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精行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 遮掩许多的罪。
好了，这里说到爱，那么刚刚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讲，爱多赦免就多，那是神对我们的赦免，爱多赦免就多。所以你爱主越多，你听主的话越多，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这是主对我们的赦免。这里是说到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这个遮掩是原文是 cover， 是遮盖啊，不是赦免，不同了。那就是说你对人你有爱，你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第五章，我们以要效法神，像蒙爱的慈儿女一样，那就是我们把爱活出来，我们做一个活祭献给神。在很多的事情上，我们不和别人计较， 我能够赦免别人。啊，你有这个爱，这里就告诉我们能够遮掩许多的罪，那是什么意思？第一个，你有爱了，就不会发生救人的那些争斗的问题了，就是没有嫉妒了，没有纷争了。你如果有爱了，和人中间就没有罪的行为出来了。同时，你有爱了，就能够遮盖许多的罪。那个遮盖许多的罪，那怎么遮盖法呢？我们知道，在旧约，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，一个人献牛羊，以色列人献牛羊为祭，那里说使他的罪得到赎罪，为他赎罪。那个赎罪那个字在原文不是赎罪，原文就是遮盖，啊，遮盖就是神不看那个罪。或者我们来读一点利未记，好，我们来读利未记的第四章，我们从27节读到31节。
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，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，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，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，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。祭司要用指头沾些羊的血，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，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，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，正如取平安祭牲的脂油一样。祭司要在坛上焚烧，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，为他赎罪，他必蒙赦免。
这个为他赎罪，原文不是赎罪，原文是遮盖罪。以色列人犯了一个罪，他献一个羊，羊把羊宰了，羊就流了血了，羊就死了。赎罪就是遮盖罪，那个 cover 的意思就是说，羊的血遮盖了他的罪了，意思就是说神只看血，不看血下面的罪，这个叫 cover。 今天就不同了，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犯了罪以后，所以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今天我们是洗净了罪，不是 cover。啊，这一个洗净我们的罪，我们也可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希伯来书。第10章，希伯来书第10章。第1节读到第4节，
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只的祭物， 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
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所献的祭物断不能除罪啊，不能够把罪除掉的，只是遮盖罪。神只看血，不看血下面的罪。那再请你读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。
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
那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犯的罪，是主耶稣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还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是主耶稣的血，就不是遮盖了啊，不是遮盖啊。因此我们刚刚读的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他说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盖遮掩许多的罪。就是基督徒今天有爱，我们必是从前有爱，因为有爱的存在，你对任何一个人你是用爱来对他，许多的罪就被遮盖了。那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刚刚主耶稣说的，我们你爱主越多，主的赦免就多，对你的罪的赦免就多。这是从主来讲。那么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能够遮盖罪，那也就是说罪就不会出现了，好不好？你罪就不会出现了，你彼此相爱了。所以你一爱，你有彼此相爱，你对他你就不会有贪心的思想了，你对他就不会有嫉妒的思想了，好不好？罪就不会出现了啊，就是遮盖了这些东西，不存在了。好，所以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读到第五章，也是刚刚我们说到第四原文圣经不分章节的，所以第五章是和第四章连起来的。第四章告诉我们，那有旧人的东西我们要把它除掉，但是还有新人的东西啊。那么新人就是刚刚我们说的，那就有爱啊，爱就是我们效法神，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也就像要把像积学基督一样的把我们自己献上，当为活祭，当作活祭，然后才有爱从我们身上才能够出来，否则没有的。所以家庭里面夫妻之间如果有吵架，如果夫妻之间生气，还要犯罪，还有寒露到日落，好不好？这个都是没有爱啊，那都是救人的啊，我们对弟兄姊妹之间一样的。所以刚刚我们把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读了很多，那就是讲的爱是从神来的啊。今天我们活在新人的里面，是一定是有爱的。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，主一定是要以他做榜样了，好不好？他就是爱，他把一切都献上了。你有没有为弟兄姊妹把自己献上，为主把自己献上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吧。好，我想今天我们就读到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，那就是要效法神，也就是说主耶稣说他给我们做榜样，我们要照着他所做的去行。我们怎么能够行得出来？那就必须是有爱。你说我现在没有爱又怎么办？ 好了，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要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，像主耶稣一样把自己献上作为礼物，作为活祭。好，好，感谢主，我今天就先交通到这里啊。如果没有说清楚，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？好，如果没有，我们就请郭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。
好，感谢主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